教会中间来。你们教会刚刚开始，现在都有了四班，我非常的喜乐，五位的小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的唱诗，就是看见你们自己能够起来了，也能够带孩子们在众面前一同起来。当然这是你们的开始，对，但是你们还有好多的功课要学的。我看你们的诗班很好，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但唱的不是太好。我只要看看你们口的量子，就知道没有经过训练。如果你们已经在天上教会的，那以前这个已经有十年前了，那一位在他中国大陆那个最出名的那个指挥的来训练，他讲了，你一定要口开了，你唱歌要从丹田的气到了上颚，然后反射出去了，就能够到了很远的地方。这你们看的，我也看见尹小妹在那弹琴，好棒，能够这么小的了，能够在中乐间琴也弹得这么好。但是我有一个的孙子11岁，钢琴弹得好的一个地步，波兰国家请他到波兰去演奏。到10几年前，我有个四龙族60年的感恩聚会，我特为请他从加州来到感恩聚会来弹琴，穿了西装，很像样的。我请徐飞新弟兄说：“徐飞新弟兄啊，你指导我，指导我的孙子了。”哎呀，说你的孙子很好了啊，你都波兰国家都请去，11岁就请去了啊，我说各种客气了。结果他走了前头，上了会了，我过去了，我的孙子弹琴怎么样？他的孙子弹琴指法很好，手指头的力量不够大，哈哈，怎么办？要练你这个地方的肌肉。哎呦，弹琴还有这么多讲究的，哈哈，所以我相信他那个的小姊妹哈，他也需要继续不断的能够学习。我这个的孙子啦，现在已经进到大学，到身边有个非常高的好的一个音乐学院去学音乐去了，所以我真是盼望他能够以后长大的时候啦，不光能够在音乐界有很好的造诣，也能够把他的音乐在教会中间来奉献的，在教会中间来侍奉的。所以这是一个人已经蒙恩的，一都开始有侍奉，二到有侍奉的时候啊，继续的学习。你大家要知道的，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呢，中国人，我以前在上海、在台湾的时候，唱歌都四音八调的，无所谓了，只要你是你心里你都唱出来就是了。这句话是老的了。现在中国人的音乐水准都高了。你要唱诗一定是水准的啦，所以你们慢慢能够招培出来了有水准的时候了，再有一次专门音乐督导会，那是音乐的，你会发现了那一些中国人中间喜欢音乐的人就会来，你们有高的音乐的水准啊，能够这个音乐的水准啊，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了。时代一直的改变，人各方面都进步了，我们做蒙恩的人侍奉也一定要进步了，我们更多能够来侍奉主了。那么今天我是很高兴来到你们这里，乃是刚刚是复活节。我上一次来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我来到这里，你们要我来交通的话，我不照着你们的秩序，我是照着主给我的引导到这里来了，跟你们传讲主的信息。所以你记得吗？上一次我到这里来跟我讲84篇，什么就是一个教会，教会有开始呢，不光是聚集，不光一通一通啊，到基督徒总是到礼拜天要做礼拜呢，就来到教会中间做礼拜不够的。说什么是这个教会？教会乃是诗篇第84篇呢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，夜 愿意是为自己找到报出之恶。什么是给你教诲？两个的原因，头一个马去为自己找到法宝。圣经里面呢，诗篇102篇，我孤单想不言，总的不言下也麻雀，我到世界各地去了，不是每一个州都有各种的鸟啊，麻雀都有的，不过麻雀都有了，麻雀都是看得见的，都住在人屋檐底下的，这是麻雀连美国的老百姓啊，欢喜小动物也只欢喜鸽子，不喜欢麻雀的，所以连美国人都看见了，街上公园里头人家的鸽子都没有什么人去喂麻雀的了。麻雀1钱的银子买两个，2000银子买五个，都送你一个。所以什么是麻雀卑微的，地上没有人不关心的啦，教会来到了，就这些卑微的啦，不孤单的人呐，来到教会中间找到了房屋。所以教会要开有一个教会的一个的用意。第二个乃是燕子报出之恶，燕子来到这里作恶了，什么蛋？以后小鸟浮起来了，乃是我们一同在做那些侍奉，我们的侍奉的时候带下下一代的人呢，更在做面前活着的了。所以你们有这个教会开始了，上一次我来跟你们来交通的话，你就盼望你们教会能够朝那两个地方下去。教会开始了，不要多去找别的教会的已经信的人，门是开的，谁要来我们都很欢迎，但是我们最主要的那是向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去传福音的。所以你们慢慢的，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，你们先开头的聚会大多是造就的啦，过了一段时间再有原来有布道会，那为着传福音的啦。我45年前来到了美国纽约 Amherst 开始了聚会，每一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天一定是布道的，向着不信主人布道了，那个把福音才能够传扬出去了。所以我就盼望你们在这里有这个的教会的时候呢，主能够记住你们呢，叫不信主的人进来的，这个是才是个教会最最主要的了，并不是为着那个别的教会去拉人来的，他们来很欢迎，但是我们的心愿乃是朝着不信主的朋友啦来传福音的啦。我好像上次跟你们讲过了，现在最近数年，如果中国人信主的，大都是大陆来的，很少台湾、香港来信主的。一个人受洗了，正是你看见10个人受洗，最少有8个人是中国大陆来的。所以你们以后如果有布道会了，要请大陆来的传道人，那个布道了更加吸引人的，更加叫他们里头呢容易受感动的。所以我也多次跟大家讲的，大陆来的传道人有10几个，最好的那是张如家。哦，现在忙得不得了，已经不忙的了。那这个人呢，从大陆到了德国，德国过了之后，以后到美国，到美国研究科学啊，以后护照来侍奉主了，那出杀住了加州。所以这一个人呢，照着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呢，那个布道是非常好的了。前天晚上，纽约弗莱西的地区，昆士地区呢，有7个教会联合的受难节的那个的崇拜，我去参加了。讲到的人姓陆的，大陆的陆，我头一次见，讲得非常的好。上了会了，我过去了，哎，我说陆弟兄啊，他的印出来是有什么人的一个的传道，我说你还是要开车，但不是，我不是做传道的，他们把我印错的了。我说你从哪里来的？清华毕业的，来到毕业了，信主了，非常的爱主。我头一次听他讲道，非常的好，头一次非常的好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就跟他讲了，哎呀，陆弟兄啊，我盼望多以后跟你联系，都人家我多认识你了。
我跟同伴说啊，你们纽约人民精神我参加了好多次了，我已经听过你好多次讲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这么会发现呢、啊，各地都有些爱主的人呢、啊，在神面前活着的，能够这些力量都能发挥出来了。所以你们在这里又开始聚会了，要把整个教会发出力量来了，要利用。我不好听的时候，我们利用那些了已经写出恩赐来的人呢，能够在你们教会中间呢，能够来为着来布道的，为着是来陪灵的。那这是我今天来哈，还没有讲到之前，来跟你们呢稍微的一个感谢感受，先跟你们分享一下。那么今天是复活节，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题目乃是说复活所引落的新的境界。我所用的乃是主要约翰福音所有的书那些的题目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四种福音重点不同的。约翰来写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已经有了。约翰使徒约翰啊，是到了巴莫海岛上了。到那一个时候了，使徒们因着罗马尼禄王的缘故了，差不多殉道了。约翰这个人没有殉道，也不是没有不让他殉道了。当初到了法院的时候了，因他要判他这个老约翰呢，在法院的亭子旁边有个大的锅，烧油烧了开的了。就把他投在里面了，活活把他煎死掉的了。但是约翰已经年纪不小了，法院来审问他了，他一点都没害怕。法院来责备他的，他一直很平静的心啊，来回答的。法官临时想了，不给他和这油锅煎了，给他充军在大漠海岛上。所以对他好吗？不是好，巴莫海岛没有人的，没有人照顾了，就是孤苦伶仃啊，在巴莫海岛上了，在那里活的了。那么把约翰也到巴莫海岛去了，到刑期过了，把他放回来了。他放回来的时候呢，你会看见彼得啦、保罗啦都已经殉道了，他还活着。那么他活着是一个啦，福音都已经传开了，那教会许多地方都接了起来了，特别保罗这各地啊都接得起教会来的。所以约翰他特别是来到了以弗所，就是保罗传道所建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教会的是以弗所。因为保罗在以弗所整个有三年嘛，但是在那一个时候呢，经过了大的逼迫，好多的弟兄基督徒软弱，基督徒退后，基督徒也不继续在神面前聚会了。所以约翰起来了，写了这个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。而约翰所写的是什么？他所写的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没有写过的了。你要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到底做什么事，你应该读路加福音。儒家福音啊，那是医生儒家的很仔细了，把主耶稣做的事吧，一个一个都记录下来了，那记得很仔细。为什么仔细？因为医生儒家本来是个医生。那儒家的内容啊，大多是保罗传给他的了。那约翰的话呢，他不是这样，约翰乃是从神的启示来讲的了，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到底是如何。所以约翰福音没有记载他是哪里降生，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他父亲母亲在哪里，就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从太初讲起了。从太初来讲超过时间性了，而讲到了复活的事情了。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了又讲到复活是什么。所以你要知道呢，主耶稣复活这个故事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记了。主耶稣复活的意义，就是约翰福音交代的清楚。 所以你要看见外面事实所发生的，你要去读，特别去读到了那一个的路加福音的约翰福音呢，把主耶稣为什么要复活，他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像刚刚大家也利用带着我们呢、来背了，来读了诗篇第十六篇。诗篇是个十六篇，是大卫所写的。大卫所写的，他的内容是什么？大卫呢，真是神活在神面前呢，在主耶稣降生前将近一千年前的时候了，圣灵已经感动他了，弥赛亚来到了，有一天要钉在十字架上。不光钉在十字架上，还有从十字架上降下来以后，从死里都复活。所以诗篇第十六篇呢，你去读的时候呢，他非常感谢主的，因为你必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你也不叫你的圣者之手坏之朽坏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比喻这大卫呢，在是这受灵感动了，到了弥赛亚地上，在十字架上所有的感受。他还没有信死呢，还没有复活呢，他心中的感受是什么样的？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啊，好像人都世界上，但是有耶和华在我右边，我也不至于害怕他，并且他呢说，你必不会把我的灵魂撇在一边，钉在十字架，不过神就不让脾气了。为什么神要叫从死里头复活？还不光要从死里头复活呢，你也不叫你的圣者就朽坏。圣者是什么？圣者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受身，这个身体是不会朽坏的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后坟墓开了，坟墓中出来了，主耶稣是活活的啦，是先带着肉身有血肉之体的身体顶十字架的，到他死里的复活过来之后呢，他就成为一个灵性的身体。什么叫灵性身体？对，房门没有开，窗也没有开，他就能够进来。这跟门都没显现过的时候了，门也没有开，他就能够出去了。他已经与我们所有的我们一般的身体已经改变了。他复活之前是肉身的身体，那复活以后是灵性的身体了。那这些故事啊，你会看见你这么钦佩的大卫，在主耶稣降生前差不多一千年前的时候了，已经受圣灵的感动，知道这个弥赛亚要这样在经过十字架，好像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了。那这个诗篇第十六篇是一百六五十篇诗篇里头了，一个最好预言到基督要复活的一首诗篇。但是主耶稣真正在地上所发生的事，好的乃是在约翰福音。所以我要跟你们讲啦，主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里面呢，有几次次的来跟他们讲到什么是那种死里的复活。那么死里的复活是什么呢？乃是借着门徒们四次的问题，主耶稣给他回答，而四次的问题呢，他门徒所问的和主耶稣回答，主耶稣要把他复活的意义呢一个一个讲明出来。说这些啦，一面好像都是预先安排的啦，门徒们也不知道，门徒们不会临时问的啦，门徒们问的话都是问错的啦，但是实在在神大能的里头了，把主耶稣的回答，就我们对主耶稣复活的意义了，才能够了解了。头一个彼得的问说，主啊，你往哪里去？到哪里去？他要到复活那里去。所以主彼得先问你到哪里去，你那个到哪里去呢，才叫我们知道我你以后定死的时候怎么样。你等我们知道你到哪里去了，才知道我们这一班门徒要不要跟你。那其实等到约翰福音十四章讲过了之后，主耶稣说，你要跟我去吗？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基督以前你要三次的否认我。这样的话呢， 一盆蓝水浇在彼得的头上了，彼得非常忧愁了。我要知道你到哪里去，我也可以能去吗？这主耶稣说了，你靠着你自己能力不能进到哪里。这样的话呢，门徒们就很忧愁了。所以彼得是忧愁了，门徒们更加忧愁。门徒们呢，还没有彼得什么勇气了，说主啊，就是到死我也跟你去。主耶稣，你要跟我去吗？我实实在告诉你，今天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的否认我。这告诉我什么？他这个要去的地方，是你花的所有代价，把你命都牺牲了，也不能够进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以前总有机会跟大家讲到了，我是佛教家庭长大的。我在初中二年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啊，在教会学校读书了，我才信主的。那我信主之后嘛，主也恩待我了，总是有心爱主，有追求了。不过我有追求，我也特别要去研究中国的哲学，研究其世界各个哲学了。中国哲学是留下，我就发现主耶稣对我们救恩的真是儒家是远远比不上。我刚刚信主了，我在上海住，我在家的附近呢去做礼拜，在埃翁一路啊有个圣公会，我去做礼拜。有一次那个牧师讲到，2000多年前神打发两个人到世界上来拯救人的，在西方是耶稣，在东方就是孔夫子。哦，蛮有道理的。孔夫子什么来讲到品格道德了，我听得好有道理的。但我以后知道是乱讲了，还是孔夫子还从中国带来的了。那么中国飞200年前的飞传到中国，受到了拦阻，拒绝什么那些知识分子，都是因着孔夫子的教导了，拒绝福音了。那个你们基督教是个凡人呢、啊，是野蛮的民族了，我们是礼义之邦了啊。所以他就讲到，他说讲的重点跟圣经差不多啊，都讲到人的品格还有道德。但是你品格和道德讲了，怎么能够达到品格和道德，用你的理智和你明白，用你的意志能力去达到这个光景了。这是孔夫子所教导的了。但你会发现呢，中国人受孔夫子的影响呢，2000多年来了，是带下一个结果，有哪一个儒家的人啊，真正活出来孔夫子的盼望了那些有品格道德的生活，一个都没有。所以大陆来了，你们读过一本书了，卢梭先生所写的《阿 Q 正传》，台湾凯欧啊不许看这本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卢梭先生是左倾的思想的，那么大陆可以看的。那如果你们，我想你们都看过了《阿 Q 正传》，《阿 Q 正传》那个人呢、啊、姓钱，不好听，通俗丑，又改了姓方，不合理的不看的，不合理的不走不讲的，不合理的不走的了，是走路正正确确的。有一天下雨了，他要走了，看着旁边没有人，就走过去了。所以这个什么是阿 Q 卢梭先生啊讽刺阿 Q 正传的，只有一个两个字，是吧？虚假。道理是很好的，又有这个道德，要有这个品格很好的，但人做不到。因为什么？孔夫子没有讲到佛陀，我做不到吗？孔夫子做不到，我们也做不到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做得到。但是我们感谢主了，在主的救恩里头了，因为他的复活，我们能够做得到这种光景。所以我们的复活呢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，因着他的复活，叫我们这是重生；他的定死是为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了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叫我们称义，我们有资格可以进到神的面前。 都被神所拒绝了，但是我们里面却没有重生，那他复活了，那是重生了我们。什么叫重生我们？他的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了，他的新的生命有生命的品格，有新的生命，有生命所喜欢的心怀乐，这不是我们所有的。所以那个基督徒是什么？一看接受主了，我们不光相信主从死里已经定死了，在我们罪恶的赦免，我们相信他从死里就复活了，我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了。所以说我就做讲法，我也常常跟教会中间有慕道的朋友这么讲，你们教会最后中间终于喜欢磨到的，我在一个教会中间已经磨到，我问说你磨到多久了？两年了。我说你为什么磨到两年还不受洗啊？哎，我说你是了，你的基督徒很炫目，什么就磨到的，站在门口看一看，如果不好我进去上了宅船怎么办？所以我说你这样看过一三个月嘛，你就知道了好不好吗？不好就不要来了嘛，好了嘛就进来的嘛，过了两年还在门口看一看。但是我说我告诉你，你明白了，你想进来你要好好考虑。什么叫好好考虑？没有信主之前呢、啊、地上的钱就到你口袋好高兴，信主的时候地上钱就到口袋高兴了，把你钱拿出去更加的可高兴。所以这个是不被人的劝的，是私定的了，人愿意把钱财为了别人而活着的了。这是什么？是复活的生命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才有这种的表现。所以主耶稣复活是远远超过儒家所能够做得到的，乃是主耶稣复活了，那我们不能进去，那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呢，就救我们到哪里去了。所以不头一个主耶稣都比的时候回答的话了，你就是为他舍命你不能够进去了。那第二个你能够怎么样，你的进去可以凭着信心而进去的啦。所以是一个什么？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三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因为他们都忧愁了。他们不忧愁的话，主耶稣是不会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彼得说我愿意舍命就进去了。主说你问我舍命吗？你舍了命也进不去。所以这样的话嘛，是彼得哪忧愁了吗？别的门徒更忧愁了。到这个时候就回头回来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为什么不忧愁？因为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为什么？他是复活替我们预备的地方，那他预备地方之后呢，他才能救我们到哪里去。就你要进去你进去，你进不去的，但是他定规了一件事了，来救我们到他哪里去的。那么这就是主的复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救我们到哪里？就我们到他哪里去了？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一件事，要救我们到哪里的话呢，你看下一节的圣经啊，它怎么记载，你看约翰福音的里面啊，那是第三点，第三点乃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当中，我必再来救你们到我哪里去。请切切记得，这是个非常可怖的说法。到哪里？到他哪里去啊？是我特别中文圣经啊，容易叫人忽略掉。我特别的把英文圣经提出来，去到哪里是到他哪里？到他哪里？他已经复活了，也教我们接我们到他复活的里面去了。所以我们主耶稣的复活那是给我们个非常大喜的信息，乃是我们能够一同到主复活的哪里去了。我们不是啊单单信主了，哎呀我们受个洗了就好了。我们也知道我们信主了，当我们看认罪，我们罪赦免了，
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圣殿面前。但是我们不光看见主耶稣病死了，主耶稣也为我们复活了。他复活的时候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，他的生命就进来了，这个生命自自然然带着信，他的品格，他的才能在我们的里面了，所以我们基督身上呢，才有这一种的品格和才能呢，在我们身上都显明了出来了。那么我很简单，我是佛教家庭长大的，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很高兴，我跟同学传福音，我有一次跟同学传福音啊，他也不信，我跟他讲还是不信，慢慢他也不讲话了，不讲话我说也差不多了，哎呀，我说我们好不好祷告，我说他说好呀，我说我先祷告吧，我祷告完你祷告吧，我祷告他后来他也不祷告，哎呀，这么等等等你不祷告，根本也不祷告，怎么搞呢？眼睛眯眯的看看，他这个哭了，我吓我一跳，他哭了，什么？圣经到他里面去了，他这个人哭了，这个我都没有想到了，圣经这么快能够进到他里面了，这个人不光哭了，这个人生活跟从前完全不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想一想看，我们今天的生活。不要说与你的朋友不同，并且与你自己从前也不同了。我信主的时候呢，头一个不同的最明显的，那个我是初中二年级考试作弊，哎，考试作弊，谁考试不作弊的？考试不作弊的话，那成绩单呢、啊，只有50几分啊，60几分啊，爸爸要骂的啦。成绩单来的时候都80几分啊，90几分，爸爸好高兴会称赞，天晓得作弊作来的，作弊作来的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难得有一个没有心做的不作弊的，笨的就不作弊，聪明的在作弊的啦。中国大陆更不得了了。我在加州呢，尤其德维是一个姓庄的弟兄，他们邀请到了中国西安呢有一个农业大学去做教授，他回来告诉我了，他林弟兄啊，我去教书教过了2个月，跟同事说了，拜托拜托好不好，我们到中国来教书啊，就是为了爱国，非是我自己付的，没有薪水了，那是为了爱国吗？他这个你们作弊，没有好好读书吗？他上一任的教授了，从德国来的，哭着回去的，花了自己花了钱嘛，花了钱来教的话，你们都作弊吧？说拜托拜托你们不作弊。他说他们这次真会作弊了，怎么作弊？考试来了，考卷写，他自己还监考了，副这个助教还监考的啦，考，有些题目写不出来。等到没有注意的，都跟旁边换一个，所以他怎么办？同一天的考试 ABAB， 这个 A 这个 B， 这个 A 这个 B， 你的题目和他的题目题目不一样的，照样能够撞到第三个人来写的了，转给他就来作弊的了。那么第五姊妹，这是一个呢人聪明，好听话，乃是犯罪，欺骗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感谢赞美主呢，我也作弊嘛，笨的人家不作弊嘛，作弊的老师抓到人太笨了，现在作弊的话跟老师抓不到的了啊。那现在都有电子东西可以作弊了，那个时候我妈还没有电子东西作弊了，但是他们信主了，你头一个表现出来了，不被老师来监督，我就不作弊嘛。为什么？他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来了，我宁可我如果考了不好，这是我的错，我宁可成绩单不好回家给我爸爸骂，但是我总是一分每一个分是我自己不作弊而来的啦。我这样的话呢，乃是一直到我中学毕业，一直到我大学毕业，我从来再不作弊的。这是做人生的里面呢，学生时代中间最容易作弊这个事的。一复活，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的，怎么能够进来呢？是因着信心来相信，
所以主耶稣说了，用着信心的来相信的话呢，主预备的地方为我们预备了，就是来接我们到他那里。到哪里？它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，不是 location 的问题，乃是个 condition 的问题，一个情况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今天已经信主了，我们也到基督里面，怎么到基督里面？保罗的书信常常提到，他们宝贝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了。他把我们搬一个家啦，从撒旦的权势搬到爱与子的国里了。我们人还是一样，照样你住在这个纽约，就好像说纽约市这个地方了，但你的情况已经不同了。你跟你的没有信主的兄弟姐妹和你的朋友同事不同了，我们在一种新的一种境界。这个新的境界是什么呢？就复活的那个境界。那这是啊，主耶稣复活了。那主耶稣复活的新的境界还有一个，到现在没有成功，那他得要来了。所以在这约翰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的里面呢、啊，有人问说死人怎么复活的，什么身体来呢？然后42节到44节，死人复活就是啊，所种的是朽坏不朽坏的，复活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虚弱的，复活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是强壮的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我们今天没有，我们这个身体是虚坏的。我们这身体呢，它的性质到有些都烂掉了。无论个子高也好，个子矮也好，你学问高也好，学问没有学问也好，到有些全部的都烂掉了，是必须坏的。所以进到复活的里面呢，它是不朽坏的，永远就活着了。像主耶稣了，乃至复活的，像这门徒显现，门窗都不要开的，他就这么进来了，乃至不是一种不是血肉的身体，那是灵性的身体。这一句话呢，也在圣经里头呢讲到主的捐有三个，一个灵的捐，一个魂的捐，一个身体的救恩。灵的救恩，我们罪过的赦免了，我们能够蒙神称义。魂的救恩是靠着圣下，灵的救恩是靠着主耶稣为我们等受下的流血。魂的救恩能靠着圣下，我们把我们的老我和他同等受下了，叫他在我们里头才能够活着。这两个是让我们人活在地上就有了，但是我们活在地上有一个救恩我们都没有，是吧？我们身体会改变，我们的身体怎么改变？身体现在是会朽坏的，身体现在是软弱的，身体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了。但是有一天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了，就我们身体改变了，我们不再软弱了，没东西能够捆绑我们了。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了，主耶稣顶受家从死里复活了，罪恶不能够信着他，罪啊，你毒根在哪里？不能够了，神啊也不能够站在我们身上了，再借着我们的身体来以捆绑我们，来引领我们。我们已经到复活的这种境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要进到复活的一种境界。感谢赞美主了。我们今天一些信主的人，我们进到复活这个境界了。所以这一种复活境界呢，不用我们努力，不用我们的智，不用我们咬着牙关，自自然然，他复活的生命，他所带着那一种高的品格，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了出来。你再去看佛教有没有？没有。佛教是东方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人所普遍认识的啦，他们有没有这一种？佛教中没有。佛教讲什么？佛教讲轮回，乃是你今生活着好， 来生啊就比得更高一等了。你今生有作孽，你作恶了，来生就低一等的啦。那今天你去看佛教徒好多了，那我告诉弟兄姊妹了，你去想一想呢，到底人活在地上好人多还是坏人多？坏人太多了吗？难得有好人是少的吗？因为下一代的话嘛，低等动物更多嘛，结果低等动物还要找着照样好多了。所以这些呢乃是一种化缘，从前科学没有进步不知道的，现在从统计学来看的话呢，所有世界上人类动物低等动物也增加，高等动物也增加，都没有什么的轮回的了。轮回是什么？乃是佛就讲他，你真是好好的修行的话，你脱离轮回的到了涅槃的境界，不在于下一代了。进去了没有？只有一个人进去了，释迦牟尼进去了，其他人都没有。所以这是一种什么呢？完全从简了，欺骗那一些了那个没有知识的人啊。所以现在佛教改了，佛教也注重到了生活上的教导。所以今天呢，你就在纽约的话呢，许多饭店里头呢，说墙上贴一些话语了，讲到有一个话是很好的，人在地上最大的财富是喜乐。哎呦，基督教朝哪去的？还不是当了佛教的了？就讲到这些东西了，是佛教的人呢，能够这样的更加热心在活着的。基督教的里面呢，但是讲了太多太多了，这一个的光景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呢，叫我们主要是复活，叫我们进到一个复活的一种境界。我们今天到复活的境界的里面呢，我们会发现，除了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改变之外，其他都改变了。我们生命改变了，我们生活改变了，我们待人自我改变了，我们就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了。这个基督徒的样子呢，就叫人能够炫目的了。那这是头一个约翰福音所记载的，是讲到彼得来问这个问题的。彼得问过问题了之后呢，多马来问了第二个问题。你知道主耶稣啊，十二个门徒，我以前的天真教会呢跟你们讲过了哈，你们那个天真不是还记得不起的？十二个门徒呢，除了犹大卖主呢，还有十一个，十一个门徒里头，圣四分所记载自己的七个，其他都没记载的。为什么呢？是你们都身体有没有习气？主耶稣有这么多门徒吗？记载到是门徒人，门徒跟着主耶稣又会回到那里说表现了只有七个，我也不懂。到1955年，我们从英国在台湾请英国一个 Austin Sparks 来，他提到这个问题，他为什么人的品格一共有七种？每一个有圣经记载的，但是他品格不同啊，把它记载下来。多马的品格什么？实实在在。你就能这么讲，我没有确定，我真的不相信啊。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像刚刚的多马讲了，多马说我非要用指头看着他的钉痕，用手看他的话，或者你们看见都不算数呢，这叫多马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以后也发现了，像教会中间有这么这种个性，你再跟他讲没有用了，三个人讲也没有用了，五个人讲也没有用了，他要非要自己看的，那是多马。所以这句话就提到多马了。多马怎么呢？就反一个问题，主啊，你到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哪里去，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路呢？是实实在在的啦，是多马那个引进来了，我们怎么能够进到复活的境界？所以说主耶稣这个多马就发问题了，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就是道路，什么是到哪里一条路，路就是他就是路。那这句话很难领会吗？怎么他是路呢？没有人，如果没有就是他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呢？所以我们因这个复活的境界怎么能够进去？我们这个复活境界呢，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就能够进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儒家没有用，
佛教没有用，回教也没有用。回教了也讲到他穆罕默德他能够升天。回教怎么讲的？回教人说呢，穆罕默德有一天呢到一个远处去了，到远处去了，在一个大石头上面。那个这个石头是什么？就是你们去过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还没有盖，圣殿的对面有个大的回教寺啊，屋顶就是金子圆的啊，你进去要脱鞋的吗？你不知鞋子怎么进去的吗？那我也去过了，那里头什么呢？比这个房子有大差不多一块大的石头。这个石头是什么？这个石头就是亚伯拉罕先移山的地方。这个石头也是等到所罗门盖圣殿了，杀了牛20万只，羊30万只，都在这石头上杀的。这个石头呢，平平的，不是完全平的，一抱呀，下面有一个这么大的洞，杀的牛羊的血从中流下去了，流到外面了，圣殿的外面去了。那个是那释迦穆罕默德了，有一天就到那个石头上去了，石头上到天上去了。他就升天了，石头掉下来了，所以他们把这个地方盖这个回教庙里去了，是全世界的三大回教寺了。那这是什么？那他做梦，没有真的，他又怎么去了？他以后就死了，他没有复活升天的话嘛？那为什么他的坟墓还在嘛？主耶稣在地上复活，他坟墓里都空的吗？那个是回教的教主的坟墓里都还是实在的嘛？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些的都没有真真实实进到那个复活的境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想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实际头脑的人都血目，像儒家一样啊，到一个高尚品格地方了，都很可惜，没一个人实实来进去。感谢上帝主了，我们能够进去了。为什么我们进去了？因为我们一代基督里，我们就到复活的境界了。他就是那个的道路，他就是我们道路了。我们能够因着信他呢，就进到复活的境界里面去了。所以主耶稣说呢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。这个路主耶稣走的路什么？是经过死而复活，然后进到了复活的境界。所以在实际的经历中间呢，我们今天呢要也进到复活的境界，影响到我们的生活，影响到我们待人接物，也跟主耶稣一样是经过他一同的死了。所以我们总要记得他的死有两个，一个是他替死，代替我们的罪恶受的刑罚了，替我们死了；一个是同死，他把我们这个人呢、和他一同病死了。他替我们死了，我们还凭着自己而活着。我们怎么能够不凭着自己活着了？乃是我们走释迦道路了，他同死了，然后主就除去我们的老我的生命了，他复活生命就活在现在我们身上了。所以主耶稣是经过死而复活，然后进到复活的境界，我们也是如此的。所以在圣经里头，保罗就做见证了。保罗在加拉太第二章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十节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翻译的不太好。所以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大学还没毕业，我在上海有一次听李泽峰讲到，李泽峰说他到英国去了，人问说李弟兄啊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节什么意思？身上还带着耶稣的死。他说这么你们英文的里面的没有把这个字翻出来的 killing， killing 不一定完全死掉，他你要把这句话的意思翻译的话呢，我替你们英文创造一个字 death nicing，
这个妹是个英文字的，你考试就没有什么啊，不光是 killing 也不用死嘛，受伤就是了，主要你这个人完全的死掉了。所以耶稣有一个呢，叫你死的那一个的作用，那个是死的作用啊，叫耶稣的生也显明在你身上了。所以当我们在地上活着，让我们一同跟弟兄姊妹一同侍奉主的时候呢，什么时候我们跟同工之间意见不同，总是我祷告了三天三夜我是在清楚的，你跟我不同，大概你没有祷告，你什么？你还是凭着你自己而活着的。你真是能够经历到耶稣同死的话呢？你祷告三天三夜，人家也祷告三天三夜嘛。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不同的。你靠着圣灵引导，他也靠着圣灵的什么？你是祷告三天三夜了，但是其实你最后定规还是你的主张、你的意见，你还活在自己里面呢。你一个人呢、能够和教会中间同工们在一起的时候，跟同工们意见有不同的时候，不要自信，我的主张一定是凭着神灵而来的啦，乃是我不再凭着我自己啦，人要让神的意思显明了出来啦。这个神的意思显明了，可能是根据我的主张，以后可能是根据别人主张，我不再夸耀的。所以一个侍奉主最怕什么呢？同工会呢来提个意见呢，照着我的意见做，我是拼了命的就摆上来，不照我的意见做，凭着你们的意思你们去做，我受主帮官了，这还客气了，还跟着人说，哎呀，他们这个同工啊根本没有好好祷告了，他们主张都不对的啊。这个什么教会吵架就同工吵架，一般弟兄姊妹不吵架了，为什么？还活在自己里面了。所以保罗怎么说呢？身上带着耶稣的杀死，什么时候我有个人的意见呢，我就不能够坚持说我的意见是一定出于主的，我的意见可能是我的打算，我的意见如果成功是神奇异的，不会把荣耀归给我自己，要归给神的。这个什么呢？乃是叫耶稣十字架，就我们逾期的同时的工作显在我们身上，显在我们身上了，他复活的能力了也能够显在我们身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中讲的很，给多马讲的很清楚了，怎么能够进到复活的境界？复活的境界乃是与像保罗所说的，乃是他顺在的死做工在身上了。到顺在的死做工我在身上，而我们因着死而然后呢进到复活的境界了。当我进到复活境界了，后面再有连续两个宝贝就我们得着的，什么宝贝？这有真理，这有神灵。所以如果不是借着受教的死呢，真理在无上也显明不出来，生命更不能够显出来。所以这是我们呢进到十字架的复活的里面，进到复活的里面呢，能够进到那个的境界了。好啦，这个过了之后呢，第三个再有一个呢，那是腓力来问主了。腓力来问主说，主啊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满足了。主很惊奇，对着彼得主耶稣没有责备，对多马主耶稣没有责备，这是腓力就责备了。他在主说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说我要把父显给你们看啊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我在你们中间所做是已经把父显明了，到死了到复活的境界所显明出来了，已经显明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分裂就是说要求主将父显现了，主说已经显现，什么显现法？同一个内在的灵交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所以他在地上33年功夫工作，一直住在父里面，附住在他里面的灵里都已经相交的了。他一举一动不是凭着他自己来讲的，是父引导他才来讲的了。那第二个啦，他
就说了，乃是主这所说的话已经把父写明了，所以主耶稣说出的话不是从他自己来说的了，乃是主神就在他来说的了。到底神是如何一位？神在荣耀中间呢，人所看不见的呢，在主耶稣的行动，主耶稣话语呢，把这位看不见神表明了出来了。那第三个乃是主所做的事，已经把主耶稣完全把父神已经完全写明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复活的境界了，能够把父写明出来，是借着我们所说的话，借着我们所做的事。按照我自己做基督徒经验，最难叫人的就是加油的人。也许有一些呢，家里的弟兄很爱主，太太不爱主；有一些太太爱主，丈夫不爱主的。所以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，无人讲的。他们教会中间有姊妹呢，非常的热心的，她丈夫一直不信主，所以太太呢，常常请无人去吃饭。丈夫也知道了为什么想吃饭，有机会跟丈夫传福音嘛。所以有一次呢，请吴勇去了，这太太呢就要吴勇了跟她丈夫传一个福音，她就跟丈夫传福音了。传福音的丈夫，这个丈夫说，哎，吴先生啊，你不要给我传了，你来来来，你来来来，为什么来呢？你跟我来，怎么跟我来？到进去了，从吃饭间嘛进去了，到他卧房门一开，房间是乱七八糟一大堆的，被也没有叠，衣服还丢在地上了。他说，我的太太呀，只能够到礼拜堂做基督徒的，我那个教会中做基督徒了。他我太太呢这么热心啊，在教会中间啊，那个房间里头还这么乱的，我怎么那么幸福，我这么幸福啊，就是靠着我来走嘛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这什么没有把复活的形象，复活的那个的美德写在生活的里面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你们也要小心。按照我的经验，最难的，好不容易父母都信主了，孩子不信主。想看看有一个小朋友在唱诗吗？两个小朋友还背圣经吗？很好，但你要小心。按照我的经验，一到大学读书，不到教会了。到大学读书又放假回来，不来教会了。为什么？都是小孩，他大了，所以他也不来聚会了。你有没有发现呢？你如果没有在你孩子18岁进大学之前，给打下来水的根基，一进大学就流失掉了，流失最多的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要小心。他为什么流失？说我常常劝弟兄姊妹了，你们呐，七天上了会回家去了，开车的地方了，不要讲今天牧师什么人讲的不好，你的孩子的后头都听进去了。你回到家了，有什么事情跟你太太有什么要事情来商量呢？商量商量不能够成功来争辩了，七七不要给孩子听见，要上到房间去商量，要吵到房子吵。你在客厅里都跟夫妻两个吵了，孩子看见了，哦，你是基督徒，早上做礼拜还蛮像基督徒样了，回到家跟太太都吵架了。这下呢，孩子一长大就不到礼拜堂了。这什么？在你生活的里面呢，没有把复活的样子写在你身上了。所以只有在你行动和你说话的里面呢，把这个写出来了，你孩子才受到了感动了。那么我也记得柯世元弟兄呢有所见证，我想着我以前没跟你们讲过，他两个夫妇也有吵架嘛，他有老母亲呢在家了，老母亲怎么了？看见柯世元跟他太太跟他媳妇吵架嘛，他在老母亲啊在客厅呢傻乎乎跪下来祷告，他们去吵嘛，他就跪下来祷告了。柯世元和他妈妈祷告了也跪下来了，他的太太看见婆婆祷告了也跪下来了，就不吵了。
这老母亲呢、啊、看见柯世元和柯世元太太在那吵架，有什么办法就跪下祷告，也不劝他们了，自自然然呢，就柯世元和夫妇两个夫妻之间的生活都改变，这什么复活的境界，听众们明白吗？复活的境界不是复活境界用理来讲，一般的话呢，哎呀，我常我们也常让穷公公婆婆了，儿子女儿吵架了不要管，亲戚帮要帮助你了啊，婆婆帮助儿子丈夫啊，外婆帮助媳妇的了，哎呀，结果吵了更加厉害了。吵架吵架的话呢，普通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上半年吵，下半年就好了嘛。你这整天加在这里头了，吵不完的啦，吵不完。那最要紧是什么？最要紧的不光是不管了，你把妻子的模样显在你的身上。这个比喻去讲了一百遍的道，更加有果效了，写在人家里面了。那弟兄姊妹啊，这是主耶稣了对的腓力所回答的话语了。那回答的话语能出门在好儿子新的境界中怎么表现？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那这一句话啊，要请记得。我转圣经的时候了，哎呦，我主啊，你复活之后就我们比你做了更大的事，这个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就发现什么？主耶稣的救恩，我们没有办法比主耶稣更大，就他一个人承担的了。但主耶稣承担的救恩，影响到别人身上，不是靠着主耶稣复活上的高天来差派我们到地上去传福音的，说更大了，不是内容上更大，而是范围上更大。听得清楚吗？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范围呢，也不过在在迦南地的一个地区了，而现在的话呢，福音是传到全世界各地区了，内容上还是定时替我们赎罪，带着赦免，他复活，叫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啊，这个我们不能跟他的了。所以在门徒身上的话呢，能够这样子比主耶稣所更大的事做下去了。那么在这个更大的事啦，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？是在乎向父来祷告，我们做不到了。向父来祷告的话呢，父会来成全了我们呢。在怎么成全法？就会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真实呢，要在复活的境界中已经有生命在里面了。所以我们生命中活出来呢，就活出来，叫别人受到感动的话呢，我们会看见了，是只有圣灵才能够做这个工作，才能够有效的。好，我时间已经到了啊，最后一个第四个问题，那是犹大发的问题。主，你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主是回答了一大堆。大非所问，其实主耶稣所回答的非常的重大。这个犹大是很好啦，这不是卖主耶稣犹大，卖主耶稣犹大只是要为了钱的，他也是回到人们的蒙恩的救的吗？人们的蒙福的吗？那么怎么回答主耶稣？头一个，人若爱我，我父我们就到他那里去。怎么样你们门徒能够把主这一个复活的荣耀，这个大的救恩啊，这个传扬出去了，叫别人都明白。头一个条件，你们爱不爱主？你不爱主呢，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；你爱主呢，自自然然就愿意，就把你的恩典呢也传给别人去了。第二个呢，乃是这个保惠师圣灵先在你们身上来做工，先叫你们改变，先叫你生活跟从前不同了。只要你自己在生活的里头呢，也不是凭着自己活着了，是让他复活的荣耀写在你身上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你自自然生活就是你呢，向着别人来传扬那个福音了。那么第三点是什么？第三点乃是圣灵先为主做见证，你们也有做见证。这句话了，
我有个很深的印象，我们在纽约年轻生活中呢，有一次，这个都是已经是20年前了，曾经温博士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他在香港有一次布道会，唱诗唱完了，讲员上来了，就问说，请问你们有几个人愿意受感动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？好几个感动举手了，都还没有讲呢，为什么？你不要以为说你讲了道了之后了，人家举手了，乃是圣灵已经住工在他里面了。不要以为的功劳是你是你传福音好了，一个人信主了不容易，都是他这一次听不相信，下一次听也不相信，这一次听也不相信，有一次听到就相信了。所以这个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啊，就是傻子是贼，傻子就是恶狼。啥子啊？说母亲啊，把一些饼啊，一个一个饼啊，就是给他吃的，用个绳子绑着的，吃一个饼也不饱，吃两个也不饱，吃四个也不饱，吃六个也不饱，吃第七个饱了。他我真傻了，头上六个何必吃呢？那吃第七个饼就可以，这叫傻子吃饼，是吧？所以你要知道了，一个人信主了，不是吃了你做的饼他就信主了，他已经全都听了六次了，受了感动了，就信主了，就是圣灵已经成功了。那有一件事是真的，今天呢、啊，中国大陆简单说的，现在知识分子信主的比美国还快，为什么？神在中国大陆。在知识分子里头了，这数年来了，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。头一个的工作，把从前呢以毛泽东为元首呢为着国家的服务这个观念就打掉了。就他比如说不灵，没有果效，而他大陆的都是向前看。所以我到大陆去了，1979年我到大陆的时候，知识分子还有哪几个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人啊，都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的向前看。但是有知识的人，有考虑的人呢、啊，说这个不应该的，都是有更高的目标了。所以这一件事情呢、啊，圣灵已经做工在那些里面了。中国大陆呢，祸发财发了这么多了，所以你要发现一件事，不发财还不觉得虚空，发了财了，他才叫虚空了。所以他里头呢，一定发财好喜乐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过于虚空了，圣灵做了，只有信主那叫灵魂了，这是宝贝的，这圣灵已经做工了，圣灵已经做工了。不过下面一步必须你也做见证，圣灵做见证，你不做见证，圣灵做见证他也不会悔改。圣灵已经做工了，你再去加上一个做工了，然后他就会信主了。这就是主耶稣对着犹大水的问题的回答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主耶稣回答了个非常的走之死性，非常的周详。所以在这个复活的日子里面呢，我们一念啊，这个欢喜快乐，主耶稣总使你复活了。而我们欢喜啊，那今天他的复活已经叫我们重生了，而他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今天也进到基督的里面了，就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慢慢的显出，慢慢的显出来。当我们这样显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蒙恩呐，我们的亲友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同胞也能够一同蒙恩呐，福音就刚刚传开出去了，这就。主耶稣的国度啊，能够更加的开展。所以感谢主呢，我们已经进到复活的境界，主的复活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有点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真感谢你，你所做的事是那样的奇妙。你不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你这么苦来受了罪恶鬼的刑罚，就我们应该相信你了，我们罪能得到赦免。不仅经过了十字架的死，从死里都复活了，而你复活就我们得到重生，你也进到我们的里面呢，你的新的生命带着他的高尚的品格，高尚的美德，也自 自然然显在我们的身上，例如就是我所差遣的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做我们的光照，做我们的能力，做我们正是谢谢你，你为我们所准备是那样的周详，但是我们不忽略你给我们的恩典，能够叫你复活的那一个景象，复活所表现的光景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显得更加的完全。所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门。